政见广播，
愿天尤人，遭神棒喝。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对于这句古语，南宋学者于澄也认为，天祸不以善报，非无报也，盖未报。所谓未报者，乃其未熟故，其善熟时必受其福。若善未熟，善报的时机未到，此时的我们是否就能怨天尤人呢？其实迫切地想获取善报，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。未得善报而行善举，其本身已违背了善的真意。既如此，善报迟迟不来，或来了却被打了折，也就成了定数中的变数了。为让人明白这样的道理，中国古代民间所认定的公平正义化身城隍神会不时现身，将人未能知晓、未能尽信的因果讲出来。清朝时，江苏常州县有个秀才，名叫刘天佑，多年参加乡试却屡试不第。他家在城守卫署西边，南边有个堆得很高的土墩，里面埋着明末战死的士兵骸骨。有位将军想在此地建造城墙，打算把那些骸骨挖出来，然而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来安葬。刘天佑听说此事，想自己去找个地方将那些骸骨好好埋起来，但他手头并不宽裕，于是就去向亲戚借钱。最后他共埋葬了110具骸骨，直到把借来的钱全部花光。这年秋，刘天佑又去考了一次乡试，但还是没考上，他有点想不通，于是在腊月24那晚祭灶神时，亲手写了一篇书文，其中愤懑地抱怨道：
我虽没积累太多阴德，但将他人遗骨妥善安葬一事，也该算是一件大善事了。可天上的神明啊，你们却像没看见似的，也不帮我改变一下命数。
第二日晚，他突然梦到自己走进了一间城隍庙，城隍神坐在堂上喊了一声他的名字，然后对他说道：
你既是读书人，就应该知道功名利禄、前程富贵都是有定数的，安葬了他人的骸骨，难道就可以跟神明讲条件，向上天邀功了吗？你若不放下这狂妄之心，可能还得失去更多。看在你仍有善根的份上，这次就不记你的罪过了。其实你要是能坚持不懈地行善，又何愁将来考不到功名呢？
城隍神话音刚落，刘天佑就惊醒了，他痛悔不已，从那以后再也不怨天尤人了。三年后，他终于在乡试后中榜，排名虽不靠前，但后来却进了内阁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人迷于红尘，很容易在命运的起承转合间生出怨念。扬州一个姓倪的瞎子也曾在神像前抱怨过，他常年孤身一人住在城里的一间城隍庙里，因略通术数，就靠卜卦来谋生，只可惜有时天气不好，庙里一天也来不了一位香客，他就只能饿肚子了。一天，一位年轻的富商到庙里烧香，他不仅有娇妻美妾相伴，后面的车马仪仗也浩浩荡荡，十分气派，一看就是做生意发了大财。泥瞎子看不见，但也能强烈地感受到那商人的贵气。他站在神像旁，心里陡然升起一丝不快，暗暗嘀咕道：
神啊，他只是一个卑贱的商人，为何能够享受这样的荣华富贵？我原本家世不俗，如今却过得如此潦倒，上天真是不开眼啊，我天天拜神也不见灵验。
当晚，泥瞎子就梦到自己被带到城隍神面前受审。城隍神说：
那商人命中注定有荣华富贵可享，而你却该有如此落魄的人生，这都是因果促成的，早就有定数，你却向神发难，认为是上天的过错，你有这样的亵渎之心，至少是逃不过20板子了，即刻送往仪征县行刑。
听完这话，泥瞎子马上被吓醒了。果然第二年冬天，他妹妹嫁到了仪征，不久就病故了，他必须过去给妹妹送葬。一天夜里，泥瞎子突然腹痛不已， 想去外面方便，可刚走出大门就遇到了巡夜的官员。那官员问他，
你大半夜的站在那儿干什么？
他支支吾吾半天答不上来，那官员一生气就扒了他的衣服打了他20大板。刚打完，泥瞎子的侄子就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但这时他就算想为泥瞎子辩解也无济于事了。看来人心生一念，神必知晓，人们今日的果不过是源于当初的因，又怎能怀疑是神在偏袒徇私呢？让一切都严丝合缝地按照因果来执行的神明，是不会错判任何是非曲直、黑白善恶的。即使是阳间断不了的悬案、冤案，也终究能在冥府得到公正的审判。正所谓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诸多史料也都指向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神目如电，绝不会使一人含冤。